你好，欢迎收听法律护身符，我是张贝琪律师。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是借名登记。借名登记呢，是我们现在实务上很常遇到的一个争议。什么是借名登记呢？在我们台湾特殊的国情之下，常常会有这个人头文化，也就是不动产的所有权人，他因为考虑到避税，考虑到亲友的信用比较好贷款，可以取得比较好的贷款成数，或者是为了购买像是国宅啦、军眷宅啦，那自己不符合购买国宅、军眷宅的规定，于是呢自己出钱，但是把国宅跟军眷宅购买以后登记在亲友的名下，或者是有时候是父母亲把子女当作理财工具，将不动产登记在子女的名下，那这些都是借名登记的原因。就是说实际上出钱的人是我自己，但是我不要把房地产登记在我自己名下，而是找亲友来当人头。那登记在人头底下呢，常常会有的问题就是像是你把不动产登记在别人名下，那过了好几年以后你要把它要回来，对方不认账，或者是你登记在对方名下，那后来对方去世了，他的子女以为这些房子都是爸爸妈妈的，他主张要继承，那你却认为说这个房子是你的，你要把它要回来，那这种情况下就会产生争议，甚至衍生诉讼，这是目前很常见的一种诉讼类型。讲到借名登记，一般人可能会觉得怪怪的，那既然是自己的不动产登记在别人名下，用别人的名字来借用，这样子是可以的吗？在以前呢，司法实务像最高法院常常都认为说，因为借名登记听起来就怪怪的，而且常常是为了脱产啊等等违法的事情，不值得鼓励，所以过往大部分是认为说借名登记的契约是无效的。可是近年来法院大概也是考虑到其实借名登记在我们台湾的国情之下非常的多，近年来呢则认为说只要借名登记不违反强行规定，就是一些特定的法令的规定或者公共秩序善良风俗，原则上会认为是有效的，也就是法院承认这样子的人头文化，也会认为说借名者要把这个出名者名下的土地要回来，就是实际上的所有权人叫借名者，那名义上的人头，那个形式上的所有权人叫出名人。那借名人跟出名人这样的契约现在原则上会认为是有效的，这样的借名登记契约是有效的，而且最高法院认为它像是一种委任契约关系，随时可以终止，你不一定要定有期限，但是随时可以终止，终止后就可以把房地产要回来。但是常常发生的问题是过了好几年以后对方不认，你就必须要去举证说当时是借名登记契约，因为大家也知道你今天不会无缘无故把房地产登记在别人名下，而且你也会考虑到你房子过户到别人名下要是他卖掉了怎么办，所以通常你会把房地产呢借用别人的名字，通常那个人会是你子女或者是配偶或者是非常好的朋友，那因为这种很亲密的关系你才会把房子借用他的名字暂时登记在他名下，所以有时候也不会去签约。但是因为借名登记呢，日后常常你要把它要回来的时候空口无凭，有时候甚至对方已经去世了，好，那你要去主张说你们之间有借名登记契约，常常口说无凭，你也很难去举证，所以最好的方式当然还是要明文白纸黑字写清楚，甚至去公证，把这个借名登记契约呢透过公证以后比较不会有争议。那如果就是没有书面契约呢，难道就要不回来了吗？实务上还是有很多案例是没有白纸黑字的书面契约，但是原告透过举证的方式来去把这个不动产借名登记的这个不动产要回来，像是原告可以提供出资证明，比方说这个房子就是你买的，那当时你有出钱，你有汇款金流记录，还有你的存折里面能够看得出来头期款一期二期的这些款项都是你付的，或者是说房贷都是你付的，那也可以证明说你确实有出资，那对方完全都没有出资，出资的人是你，他就只是个人头。还有通常借名登记到别人名下呢，常常房子是自己管理，也就是说房子呢看起来名目上是登记在别人名下，在人头名下，但是呢毕竟自己才是所有权人，所以通常自己都会像是缴纳水费啦、电费啦、瓦斯啊、地价税啊、房屋税啊，都是 原所有权人自己缴纳，那可以提供这些缴纳单据来作为证明，好，来去证明说这个房子确实是你的，所以钱也都是你出的，不止房贷是你出的，水电瓦斯地价税房屋税都是你缴的，那对方当然他只是人头，所以他实际上并不会管这个房子，或者是你可以提供像是装潢修缮的费用单据啦，好，那或者是说社区管理费的缴费单据啦，或者是说这个房屋是你在管，租金也是你在收，好，那租金都汇款到你的账户，这些都是可以去证明说房子的实际所有权人都是你。好，另外像是房屋登记在人头名下，实际的所有权人呢，通常权状还是会握在手上，虽然那个权状上面写的不是真正所有权人的名字，是那个出名者的名字，但是呢，这个权状常常一样会握在借名人的手里，因为这个房子既然是借名人他自己的房子，那他自己要管理，甚至很有可能他自己也要出租给房客，好，所以比方说像出租给房客的时候要收租金，那你要签租赁契约，常常你需要提供权状正本给房客看，好，那这个过程当中实际的使用收益都是借名人，所以提出权状正本这件事情本身也通常可以作为间接证明的一种方式。另外当然像是关键的证人，比方说你在委托借名登记的时候，曾经有家族中的长辈啦，或者是说其他亲戚朋友可以证明这件事情，或者经办过户的代书仲介曾经听过这件事情，那么也可以针对当时借名登记的时空背景，比方说当时就是家族的长辈有做这样子的借名登记安排，好，像是家族当中有达成协议，这个房子暂时登记在老大名下，而且有其他亲友都有听到这个房子是爸爸妈妈的，只是因为借名登记登记在其中一个儿子老大名下，那这些也都可以透过证人来去证明。也就是说如果真的没有白纸黑字的书面契约，一样可以透过这些金流啦、缴纳单据啦、还有持有权状的证明，或者是关键证人证物等等来作为证明。那这些方式呢，当然都是比较间接的证明方式，最直接的还是提供一个借名登记契约白纸黑字，甚至经过公证，日后比较不会有争议。好，那这一集呢想要告诉你的是借名登记契约这一种台湾特殊国情之下的人头文化，近年来最高法院认为这样子的契约是有效，法律是承认的，也保护这样子的契约。那这样子的契约呢，因为形式跟实质不符，实际的所有权人跟形式的所有权人是分开的，就是你会发现争议很多，而且呢常常因为这样而衍生诉讼，为了尽量避免诉讼，应该要在一开始就把书面契约写清楚。那如果没有书面契约，一样可以透过出资证明还有使用收益的证明，像是缴纳水电费瓦斯地价税等等这些单据，或者是透过持有权状的证明来去证明说这个房子实际上就是你的，只是登记在人头名下，还有像是透过关键的证人证物也是可以证明。不过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借名登记契约有它的法律风险，因为当你今天把不动产登记在出名人的名下，如果出名人没有经过你的同意就擅自把这个不动产过户给别人，他把它卖掉了，把它处分掉了，这样子的处分呢是不是有效，法律上呢过往曾经有争议，但是这几年来最高法院都认为是有效的，因为你自己把不动产登记在出名人的名下，你就必须要承担这样子的风险，虽然你日后可以再去跟这个出名人主张损害赔偿，可是不动产已经要不回来了，所以这是借名登记一个最大的风险。所以要把这么贵的财产，因为不动产可以说是大部分的人一生当中最贵的一种东西，那你要把这么贵的东西登记在别人名下，随时有可能会被别人处分掉，即使你要再去跟这个出名人要损害赔偿，常常有时候也是不一定能够完全的求偿到了，所以这个风险要请大家注意。好，那今天我们的法律护身符就讲到这里，法律护身符，我是张贝琪律师，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